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所以因为地受了咒诅，那么这种祝福仍然去做工作，仍然是一种祝福。但是在这种祝福当中，因为增加了苦楚，增加了这个地要长出基粒来，这个动物也不再听人的命令，因为增加这样的困难，所以工作才变得是一种养生所必须的一种活动。工作从一种祝福，从一种荣耀的一种特权，变成了一种养生的这样一种途径，维持生计的途径，整个性质就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工作就变得不是那么美好，而变得这个很 boring， 而且很这个抱怨，就很多很多的负面东西就出来了。因此就出现了一种职业叫做奴隶，是专门给别人干活为生的这样一种职业。那圣经第一次出现奴隶这一词是从哪儿？在什么地方？出埃及记吧，创世纪。当我们讲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你一定要往创世纪上找啊，很多的第一次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创世纪第九章第24节，当这个挪亚一家从那个方舟里面出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的小儿子对诺亚做的事情吗？因为小儿子对他诺亚所做的事情，所以他就受到了他父亲的咒诅。咒诅什么？说你要给你的兄弟做奴仆的奴仆。那这是希伯来文一种特殊的一种表达方式，意思就是说是最最低贱的那个奴仆。那这不一定是从这儿才出现奴仆这个职业这个制度，这个奴仆奴隶这个制可能从很早以前就有了。而这里这个挪亚咒诅他这个迦南的时候，只是说你要做最低档那种奴仆。从那里以后呢，我们要注意他父亲给孩子的这种咒诅是相当相当可怕的。因为在神创造的旨意当中，神将一种权利一种父权赐给了做父亲的，以包括做母亲的。所以我们在上次讲到父亲母亲关系的时候，我忘了讲了一句话，做父母的千万千万不要咒诅你的孩子，千万千万不要咒诅你的孩子，你只要祝福他们，你一定要祝福你的孩子们，你不能咒，你该打打啊，该发发，但绝对不要去咒诅他们啊，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因为挪亚对他的孩子的咒诅，我们看到迦南的情况啊，这段经文我可能没有时间仔细去解释说这段经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以后我们查经查到创世纪的时候呢，那我可以帮着大家仔细再讲说这个迦南的爸爸闪寒啊，他并不是只是说看见他爸爸回去跟他两个兄弟这么讲，并不是这么简单啊，发现很非常非常可怕的和非常这个非常龌龊的事情在这件事情发生了。所以挪亚非常的生气，就开始咒诅他的这些迦南啊。从后来迦南人他们的这种生活的习惯，他们这种道德上的败坏，你就可以知道啊当时发生了什么。 OK， 所以那么奴隶制是谁所设立的吗？当然不是，奴隶是人类堕落以后才产生的这样一个结果。而早期的这些奴隶只是说他们是给人做家奴，他们只是在社会地位上比别人低，但是他们在人格上不是有，他们没有在人格上低于其他的人。这是圣经当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关于奴仆的这样一些教导啊，包括在这个出埃及记里边讲到说，神通过设立法律的形式告诉如何保护这些奴隶的一些的生命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权利，这些都是有的。所以奴隶只是在社会地位上低人一等，但是在人格上他们和主人是一模一样的啊，只是因为罪恶的缘故， 因为罪的缘故，人们将这个社会地位低一等的这些奴隶就越压越低，越压越低，一直到最后啊，到废奴以前，整个奴隶社会已经完全失去了人当有的尊严啊。这是这个我们看到人类堕落以后所产生的这样一个后果。那么神的救赎计划是什么？神的救赎计划不是要改变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我们这样提到过，神的计划是要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当我们人从罪中拯救出来的时候，那么这种罪恶的制度自然而然就消失了。人类被救赎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有没有听说过叫做已然和尚未这样一个词， already but not yet？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那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就是说这个词表明说我们现在生活的这样一个世界是介于神已经完成的救赎和神将来要成全的救赎之间。神已经完成了什么样的救赎？就是那叫我们圣经把它叫做过去的救赎，就是神已经救赎，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的复活，他败坏了罪的权柄，已经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下拯出来，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这些已经是完成了，就是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救了。那什么是尚未完成的事情呢？就是谁救赎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不是要改善地上的环境，让我们更加公平更加的好，而是要彻底的消灭罪恶，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时候说愿你的国度降临。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才能实现？只有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彻底的消灭罪恶。当罪恶被消灭以后，我们才活在一个完全没有罪恶、不受罪恶影响的这样一个完美的这样一个国度当中。所以这是已经，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和他的奴仆，我们还没有离开他对我们的影响，他罪依然在这个世界还存在，我们还没有脱离他的影响。所以这是已然尚未。那么我们现在中间，那么神现在救我们什么？神现在要拯救我们脱离罪对我们的缠累，让我们完全脱离他对我们的影响。所以在这个已然和未然的阶段，我们了解我们现在生活这个阶段对我们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救，但是我们的身体尚未得赎，这就是圣经所讲的，我们已经不再做罪的奴仆，但是我们尚未摆脱罪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已经不在罪的咒诅下边，咒诅已经被挪去了，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脱离这个在咒诅之下的败坏的世界啊。这是我们现在的状况。所以我们在这个依然尚未这样一个张力当中，我们在这个张力在生活，我们在征战，这是教会需要征战的地方。那这和奴仆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是有关系的。所以因着这样一件事，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已经在地上形成了，神将来将要透过教会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度，来建立一个新的次序，而不是把一个地上一个旧的次序换成新的，换成改朝换代，和那换汤不换药，这么换来换去的，是要透过教会建立一个全新的一个次序。那么在这个次序当中，我们怎么样来生活？第一个，我们就看到说，保罗吩咐我们说，要守住我们蒙召时候那个职分。在这个彼得的前书啊，12:13-14说，我为主的缘故，你们要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世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地上的君王。神没有让我们去做一些这个战天斗地，推翻这个推翻一个阶级，打破另外一个阶级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地上的君王。那么到了第18节，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要顺服那温良那善良温和的，就那乖僻的，你也要顺服啊！不是好老板，你要好好顺服他；那个坏的老板，你也要去顺服他。为什么要用继续这样一个这样有这样一个顺服这样一个旧的制度呢？ 那是不是就神喜悦这些制度呢？不是神喜悦这些制度，神允许这些制度存留是有我们测不透的美意的。但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是在这个制度才这在他所允许存留的这样制度下边，如何的去建造教会，如何的去改变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说，因为这个世界不公平，所以我们就要去推翻它，建立一个公平的那个世界，能可能有公平吗？不可能。有人说啊，这个世界因为对我教会有更多的逼迫，我们传福音，对我们传福音带来很多很多的拦阻，所以我们要推翻它。那你推翻了一个政权，你最多只是推翻了让你的教会的建造，让你的福音可能的拦阻少一点，但那个福音的果效就一定好吗？我们不能知道。所以我们不能完全靠着我们的感觉去说，哦，我们应该做这个，我们应该做那个，而是圣经为什么要这么教导我们呢？那么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哥林多前书7:20，保罗也吩咐哥林多教会人说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你们要守住你们是什么样的身份，你要守住这个身份。啊，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也更讲到说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他与你是弟兄，你就轻看他。啊，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啊，反而你要更加意的服侍他，因为服侍的益处，服侍得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这点很重要。我们当中以前我在那边那个教会我有一位大学做教授的我们后来信主了，信主不久以后呢，他就不来了，然后就有的时候去其他地方去聚会，去这个美国教会去聚会。那我跟他我就去一起吃饭，我就聊，哎，我说为什么最近不来教会了？他说，哎呀，这个教会这个很多人受不了。他说因为这个教会有很多是他的学生，很多都是这些学生的比他信主还早，圣经比他懂得还多。哎。当大家在一块查经的时候呢，这位刚信主的教授呢，他经常他喜欢问一些问题嘛，这些问题这些学生就上来了，啊，就是一顿的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这个属灵的教导啊，对他没有任何的尊重，让他好没面子。他说，哎呀，这些学生，但是好像他是我的老师一样，啊，这不仅在学校一样，在教会当中一样也就罢了，在。发现在那个学校里边，他们也不听我的话了，我给他吩咐很多事情他不好好去做，还用一些圣经的教导来怼我，然后这是让他很非常非常不舒服。那我就导致这些学生，我说怎么这样对的老师呢？我就说，你看圣经不是说让我们你要顺服这样一个次序吗？那学生说什么？说我们现在是独立是弟兄啊，我们平等的呀，他接受不了是他的事儿啊，他不能接受我们在主里相互平等的这个事实啊。那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圣经从来没有这么教导我们。圣经说你在地上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要守住这个身份。虽然是用来这个是讲的是仆人和主人这样说的，但是它同样适合我们每一个职业上。你信主的时候你是什么职分，你就守住这个。你是个学生职分，你该怎么尊重你的老师，你仍然需要怎么尊重你的老师。你是一个老师，你该怎么尊重你的学生，你还是要怎么尊重你的学生。所以你不要因着你信主就改变这些这个当尊行的这样一些长幼和这个之间的这样一种次序啊，这是不允许改变的。为什么？因为后面讲到一个说，因为不论你们是为主的，就是那自由人啊，还是为奴的，你们都可以蒙神的赏赐，你都可以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这里边整个这句话的前记载的前提是在圣灵充满以下，我们怎么样去过一个彼此顺服的这样一个生活。你不需要改变你的身份，你不需要说从做奴隶你到当将军我才能去彼此顺服，你不需要改变你的这个社会的状态，你仍然在你现在的身份上仍然可以过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你仍然可以改变你的生命，从而改变在教会当中这样一个符合神心意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保罗所要教导的一个重点。那么不仅如此， 你看他还说什么，说我们你们这些做主人的也是义理啊。前面讲的是你做仆人的应该用一个什么心态来这个在世上这个做事怎么样为人，那接下来讲就是你做主人的也是义理。那也是义理的意思不是说那主人你也要恐惧战惊的听从仆人，而是说在这个同样的救赎历史当中，在这个已然和上位的状态下，你也要知道仆人不再是你私人的产业，仆人不再是你私有财产，他们已经属于基督了。所以什么样义理呢？你们要同样的道理，你们不要去威胁他，你要尊重他的人格，你要尊重他是这样一个也是神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那这里说你不要怎么样，你不要威胁他啊。保罗为什么不说你不要苦害他，你不要虐待他？那这句话从一个侧面也告诉我们，当时在罗马的那种奴隶社会下，那么苦害和这个虐待奴隶的现象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既然这些奴隶是这个主人的私有财产，他同样会好好保护这些私有财产，为的是为他能赚取更大的利益。所以他不是这时候逼迫这个苦害呀、虐待奴隶，并不是一个普遍性，只是对那些不听话的，或者是有其他这个其实才会这种现象才存在。而更多的是什么？他们会吓唬你啊，吓唬你再不同意我就把你卖了，你再不同意我就怎么怎么样。他确实有这个权利，但这个权利他不会轻易的，因为他要用这些奴隶为他赚取更多更多的利益，这才是他的本来的目的啊。你们这些做主人的，不要因为你位高权重，你就可以在那里为所欲为，来这个威吓来恐吓来威胁这些做奴隶的。那么应该怎么样对待他们呢？那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就给出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榜样，就是腓利门书。我们记不记得有腓利门书？大家有没有读过？只有一章啊。腓利门书讲的是有一个叫阿尼西姆的这样一个奴隶，他是腓利门的一个奴隶，他逃跑了。后来呢，碰到保罗啊，他听见福音，他就信主了，而成了保罗的同工。好，腓利门的一个奴隶逃跑了，跟着保罗信主，成为基督徒了。那保罗应该怎么办？那腓利门也是保罗带着信主的，从说保罗说你也是我的儿子啊，这保罗是这么说的。那保罗说我完全靠着我的身份，我就说这个人就归我了。但是保罗没有，保罗怎么样？把他送回去，把这个奴隶，把这个安尼西姆要送回到腓利门的家里边。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只要腓利门没有签这个让这个奴隶自由变成自由身，只要他不签这样文件，这个安尼西姆永远是腓利门的私有财产。保罗不可以去把他拿过来，他一定要把他送回去，把他老老实送回给西里面腓利门。但是跟他说什么？接受他，你接受他，没有说你把他放了让他当自由人吧，没有说。保罗说你要接受他，像什么样？像兄弟一样来待他。你们的关系仍然是奴隶和主人，奴隶在这仍然是奴隶和主人，但是你们的之间的这样的相处是像兄弟一样。你想，如果在一个奴隶社会，主人和奴隶都那么相处的像兄弟一样，这个奴隶社会还会存在吗？这就是保罗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所看到的事情。他仍然是奴隶，他要胆战一个恐惧战兢兢兢来服侍他的主人，而主人对待他像兄弟一样啊。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保罗接着说不仅如此，是保罗说我们让你们做主人的，你们知道虽然你们是奴隶的主人，你们是奴仆的主人，但是在我们以上我们有同样一位主人，这位主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是被他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在保罗的很多书信当中都有这个奴隶和主人这样一个概念。为什么保罗一直用奴仆的概念呢？因为他传递一个我们用现在的身份完全没办法传递的这样一个信息，奴隶是单单属于主人的。 今天这种社会关系不存在了。只有在那个时候，保罗使用这当时的社会关系，把我们和基督的关系能够表达得非常非常的确切。我们是单单属于基督的，我们是被基督买回来的。因为奴隶是买回来，奴隶不是抢来的。那战俘呢是另外一回事，奴隶是可以买来的，是成为他的奴隶。我们是被基督重价买来的。以前我们是罪的奴仆，现在我们是义的奴仆，我们是基督的奴仆。就你一个奴仆，你不能服侍两个主人的，你不能同时服侍罪，又同时服侍基督。这是在罗马书保罗所用奴隶这件事情所讲的。所以保罗不断的用奴隶这个制度来表达一个属灵的教导。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单单属于他的。我们要完全离弃我们原来那个主人，我们已经被买赎归给基督了。今天我们已经在一个完全的不同的体制下面，奴隶社会已经早就不存在了。所以当我们读到奴隶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这方面的一个真理。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叫小题大做的那样一件事情。那么既然我们现在奴隶制度已经不在了，那么这段经文对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用处呢？实际上用处非常大。有人用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如何作为一个雇员，如何和我们的这个雇主公司来相处。那么我们的学生如何和老师相处我们任何的这个只要有上下之间的上下级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我们彼此的相处，那这些教导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应用，让我们学习我们在不同的权柄次序当中怎么样彼此的尊重，怎么彼此的相处，都是有帮助的。但是除了这方面的应用以外，我们有没有更深的想一想，我们去工作，你的老板真是你的主人吗？不是了。你是你的老板的奴隶吗？当然不是。老板待我不好，我换一个，对不对？你是为你的老板在做事吗？你工作是为你的老板吗？不是。也就是说，好像我们没有人是我们的主人了。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是这样子吗？你有没有恐惧你的工作或者你的生活当中有任何事情，任何你曾经以为为骄傲的事情，当你发现要失去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恐惧战惊过？你有没有害怕过？你害怕那个东西可能就是你的主人，你害怕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奴隶，就是你的老板。谁是你的主人？换句话说，就是你是不是在做什么东西的奴仆？你是害怕失去那个东西，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无外乎这个几样：第一，我们的名誉、我们的身份、我们的金钱、我们的亲情、我们那种安全感、我们的那种成就感。如果这些东西你突发现有一天会失去的话，你有没有恐惧战惊呢？你会不会惧怕？惧怕的睡不着觉。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对不起，他就是你的主人，你就是他的奴隶。那么我们怎么样，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的帮助？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是吧？这些东西都是重要的，这些名誉、身份、我们的金钱、亲情、安全感，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们在这个提摩太前书讲的时候，你们做长老的，你们在教外要有好的名声，所以名声不是坏东西，它表明我们行事为人的一种正直一种好的见证。但这些东西如果它成了你唯一的追求，除了你生活当中能够给你带来你不认为这些东西不可丢，一丢的话，你就好像你的生命、你的价值、你所有东西都丢掉了。认为这些东西一失掉以后，你就所以你完全失去了安全感，甚至你就完全失去了一个生活的一个动力和意义，这个东西可能就成了你的捆绑，它可能就成为你的主人。那么我们怎么对待，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些东西呢？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生活在这个已然上位的阶段，这些东西都是重要的。首先我们承认它是重要的，我们必须用一种正确的心态来对待它，因为你有责任，对你的负责， 对你的家人负责，对你的孩子负责，所以你要正确的对待，你要小心的对待，你要很关注这些名誉、身份、金钱、亲情、安全感、成就感，你是必须的，谨谨慎慎的，可以说是胆战心惊的来面对这些事情的。但是你不要让它来捆绑你，它不是你生命唯一的东西。我们在这一在他们之上，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主宰。基督救赎我们是为我们设立这个更高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神起初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设立的那目标，就是我们要神要在我们身上恢复的那个文化使命，是参与神的治理，参与神的统管。虽然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好像微不足道，说我做这件事情，我整天就是敲键盘的，怎么跟那神的国能连在一块呢？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完美，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透过耶稣基督的这种救赎，我们所有所做的事情，只要是神看为美的，都会被他改变，都会被他圣化，都会成为天上存留的基业。这讲的不仅仅是你在教会做的事情，是你生活当中大事小事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参与神的创造，一种再造，一种更新的再造，都是在参与神对整个世界的这个护理。如果你把你每一天所做的事情，把你每一个你身边所有的家人，能和神的这个最大的目标是神透过教会要在地上所实现的目标连在一块，你发现每一件事情都是美好的。你做的每一天，你所做的每一切，你都会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骄傲。你不是在像以前一样那种恐惧战惊，怕丢了丈夫，怕丢了名誉，怕丢了钱，不在这种一种生活当中。当我们这带着这样心情去做的时候，当我们坐在完全是坐在神面前，而不是为了我的老板，为了我这个 project 这样做的时候，神在天上会赏赐你，神在天上会赏赐你所做这样的一切，为的是将来我们能够在神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那天上永永远远的基业。我们把今天的生活，今天的每一天，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都和那个是那个起初创造的指连起来，因为基督才是我们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主人。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经文，我们讲了在圣灵充满下彼此顺服的三重关系，我们讲的夫妻的关系，我们讲的父母和儿女的关系，我们讲的仆人和主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最后，我们看到都是一种被圣灵充满的一种生活，才能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都是在存着对基督的敬畏为前提，才能处理好这样三重的关系。同样，这些最终都是指向基督，也都归向基督，这才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如果我们的人生设立在这样一个目标上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对工作的这个态度，我们生活的态度就会完全的不一样，我们就会有一个喜乐的、丰盛的、有意义的人生。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你这样的救赎我们。主，在你圣灵充满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经历你给我们生命带来的改变，让我们处理好我们透过这些彼此的顺服，我们处理好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处理好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更能够处理好主我们与你自己的关系。因为都是耶稣基督的缘故，都是归于你，也是来于你，也是为了你。主，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喜乐丰满的人生当中，我们成为一个你的儿女，我们借着教会彼此的扶持，能够过一个成圣的一个圣徒的生活。主，我们就细心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 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